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连续两年有机会去拜访一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对儿子真是赞不绝口，眉飞色舞的把孩子在各门功课的成绩都讲给客人听，还列出他们出高价专门为孩子聘请的课外教师。一年之后，我又登门拜访，发现他们闭口不提孩子的事，他们的孩子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孤言寡语。原来这孩子的考试成绩很让父母失望，父母动不动就说他浪费学费，被父母白白的养活，这孩子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无形的压力简直让他窒息。毫无疑问，父母会觉得自己是爱孩子的，因为他们的确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但孩子为何就感受不到爱呢？难道爱就是让被爱的人承受负担，产生自责，失去快乐吗？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在工期结束时，老板给了你2000块钱，你最多会很礼貌地说声谢谢，你的心里绝不会产生老板爱你的感觉，因为你为老板干了价值2000块钱的活，他只是论功来行赏而已。前面那个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其原因就在这里。孩子发现父母为他付出的代价，要由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超人的成绩和给父母带来的荣耀一一偿还，因为他若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就让他知道他浪费了父母交的学费，被父母白养。在这种情况下，感觉不到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立功者才受嘉奖，干活者才得薪水，这本身就不是爱。假如你工作的薪水是2000块钱，但在工期结束时，老板却给了你3000块钱，你的心里立刻就会生出感激之情，你感到老板是爱你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干的活不值3000块钱，老板把恩惠给了你，这是你凭自己的努力不配得到的。可见爱就是没有功劳的奖赏，没有附加条件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4节。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度缺少爱的社会，在这个竞争激烈，凡事凭学历、文凭、身份、长相、关系、金钱、指标、条件、标准等论功行赏的社会，你如何才能让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感觉到你的爱呢？你只要慷慨地把你的恩慈献给他们，在他们冒犯你的时候你原谅，在他们没有得好成绩的时候，你就像他们得了100分一样的善待他们， 在他们面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时，你给他们温暖；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你给他们支持。这样做，你的家就有了爱。你就把自己的家人紧紧地拢在了你的身边，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找不到爱、找不到恩慈的。有人问，恩慈太多，没有惩罚，人如何会有进取心呢？其实，恩慈的力量奇大无比，可千万不能小看。在初中的一年，我各门功课都得了满分，满怀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嘉奖。父亲看了我的所有考卷之后说，你写的字很不整齐，下次要好好努力。我记得自己的心里很不高兴，只盼望立刻长大离开家。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尽力去争取考满分，只要能过得去就行。这就像雇员一样，只按自己所得到的薪水为老板工作，老板的期望不能超出他所给的薪水太多，因为老板和雇员之间没有爱，老板给的报酬一旦用完，其效果也就消失了。但是恩慈却像种下去的果树，年复一年，开花结果不止，用之不竭。因为工钱只能一时收买人的肉体，而恩慈却能永远地抓住人的心。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代罪受死，就是神的恩慈。圣经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五到八节，神对我的恩慈让我认识到基督的爱，这来自神的爱激励我重新做人，为基督而活，纵然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生活在恩慈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爱就是恩慈。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要跟您一块儿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人都走上您的真道，守住您的真理。天上的天父，我在您的面前低头跪拜，不敢抬头，不敢为自己答辩，相反，在您的面前，我承认我的过犯，在您看来都是罪孽。是的，我承认我内心的罪，心里的不义。您喜爱谦虚，我很自私；您喜爱虔诚，我时常想到那些俗世的事情。您喜爱怜悯，我只能够记住人家的过错，并且人家怎样对待我。您喜爱圣洁，我心里时常肮脏。您喜爱正义公道，我老考虑自己的益处。 您要求我宽容别人，追求别人的利益，但是我嫉妒人，连朋友有时候我都嫉妒。天父，我不愿意做这种人，我不要表示这种的坏态度，所以请您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一颗信心，好帮助我悔改，重新做人。天上的天父，我就如古代以色列的王大卫一样，大卫说道，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今天我想到我的罪，所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的情绪都受了影响，我心里有罪恶感，我感到内疚，都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了错事，我得罪了人，又得罪了你，我没有让您的教导、您的旨意、您的典章，也就是您的圣经，成为我生命的指南针。天上独一无二的真神啊，我不要做错，我不要犯罪，我愿意做个完全人，但是我做不到。虽然我试着不犯罪，但是立下这种决定以后，不久以后，我还是犯那些我不想要犯的罪。感谢您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我死，为世人死，为我复活，为世人复活，提供给我赎罪得救的盼望，提供给世人赎罪得救的盼望。但今天我把我内心深处打开，摆在您的面前，我向您认罪，我向妻子认罪，我向父母亲认罪，我向儿女认罪，我向同工们认罪，我向邻居认罪。神啊，请你帮助我成为比较好的人，比较好的丈夫，比较好的儿子，比较好的父亲，比较好的同工，比较好的邻居。同时请您帮助我寻找你，追求您的旨意和真理，而在寻找您之时，能够寻见，能够明白您的真理和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维吉，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机至今 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急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急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穷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里的饶恕。饶恕是一个奇妙的艺术，你要选择怀恨还是饶恕呢？你要选择咒诅还是祝福呢？得饶人之处却饶人，在爱里就会有饶恕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爱里饶恕如同良药一样，因为可以治许多的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当我们懂得饶恕的时候，心灵体就可以得到释放自由，经历到主爱奇妙完全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天父的爱是何等的大的慈爱和赦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有迫切的关怀，那么就会从心里去饶恕别人的罪恶了。饶恕呢，可以使人心灵得到医治、调整、重建和更新。在这个社会奇妙、复杂、人际不同层次的关系里，加上许多不同种文化的种族与语言之间，有时候好像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生活会很容易出现一种紧张、压力、误会的现象。特别是别人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来应付这一些呢？是否要像旧约所说的以牙还牙，以拳头还拳头来对付别人呢？还是要以什么的态度来处理呢？当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吗？或者是给他们颜色看，还是要怎么样的处理呢？其实人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出现摩擦冲突。有时候别人对不起我们，或者有时候呢，我们也对不起别人。而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去原谅别人，也就是说饶恕。若不是这样去饶恕的话，而处理不当，给对方颜色看，可能有时候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收成的地步了。有人说，不要把美丽的花园让仇恨的杂草来填满， 做一个好的园丁。现在准备去清除所有恨的杂草，种下爱饶恕的种子，那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让我们好好的除去固执和不正当的想法，让真正灵命的成熟和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面对彼此力不能胜的软弱的时候，去学习彼此饶恕，彼此的相爱。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给我们有很好的教导，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与神和好，也学习与人和好，发展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过着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箴言智慧篇也告诉我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愿神帮助我们。
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社会新闻在美国德州发生。2018年9月6日晚上10点多，31岁的白人女警盖尔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迷糊中误把4楼当成3楼，因此错将金伯森的公寓当成是自己的。看着虚掩未锁的大门，盖尔以为歹徒闯入自己的家了，出于职业本能反应，拔枪对着屋内的黑人屋主26岁的金伯森开了致命的2枪。2019年10月2日，美国德州达拉斯法庭，这位过失杀人的女警盖尔被判有罪，处以10年监禁的徒刑。法庭外面人声沸腾，许多人以种族歧视为议题，抗议判得太轻了。然而，法庭内却因为死者18岁的弟弟金布莱特的一席话、一个爱的举动，让包括法官肯普在内的每一位无不动容，泪流满面。金布莱特对盖尔说，我不想对你说你的过犯带给我们多大的痛苦，我想你一定明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也真心希望你好，甚至希望你不需要坐牢，把你自己献给上帝吧，我知道那会是我哥哥最希望见到的。只要你真心认错，我哥哥会饶恕你，上帝也会赦免你的。接着，金布莱特要求给杀他哥哥的凶手盖尔一个拥抱，法官允许了他。当两人相拥的那一刻，也就是医治疗愈彼此内心伤痕的开始。庭后，法官也给盖普一个拥抱，并将他自己每天使用陪伴在法庭的圣经送给了他。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这感人至深的画面， 我不禁潸然泪下。震撼于那个拥抱所表达的千言万语。经过网上更多的搜寻，我了解到原来他们全家都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哥哥金伯森更是一位活跃于教会，帮助年轻人信主的兼职传道人，传福音就是他的职志。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金布莱特知道哥哥往哪里去，他们有天堂再相见的盼望。圣经还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既然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永生是哥哥的职志，他便继承了哥哥的使命，把握帮助盖尔接受耶稣的机会，让哥哥的死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圣经也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人如己，爱可以遮掩一切过犯，爱是永不止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总之，爱是基督信仰的总纲，靠着福音的大能，追随耶稣的榜样，金布莱特可以对夺取哥哥性命的仇人说出毫无怨恨、充满恩慈的话语，甚至主动要求拥抱他。这太骇人心扉了，因为这个拥抱包含着无限的能量，它代表完全的饶恕，它代表无条件的爱，它代表无私的接纳，也代表美善的开启，更代表金布莱特活出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义。信，金布莱特相信神借着圣经告诉世人的一切话，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望，金布莱特对神在圣经中每一句应许有真实的盼望。爱，金布莱特认识天父超然的大爱，在爱中成长茁壮，而能够活出圣经中爱的真谛。生命无常，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但愿您也能够早日走进教会，勤读圣经，来得到这份真、善、美的信仰。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 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杰克和康妮的婚姻一直很辛苦，杰克常常出差不在家，每回康妮抱怨家里没有帮手，忙不过来，杰克就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康妮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送小孩上学，家事也做不好，甚至连班都不能去上。杰克注意到太太状况不对，小孩每天哭哭闹闹，整个家似乎摇摇欲坠。他可以选择离婚一走了之，表面上看来那是最省事的。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杰克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增加在家里的时间。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把最好的带给他的家人。他决定放手一搏，用他的爱来挽救他的家。这份爱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好。他卷起衣袖洗衣服、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处处为他们着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心服侍他的家人，而且不去计较他们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多久，他的太太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而且开始有余力跟别人交往，小孩也明显的有进步，因为家里比较有秩序，也比较有条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也开始大量的减少。 杰克持续还有稳定的付出挽回了他的家庭。他很高兴当时没有选择愤怒、指责跟放弃，而是选择做个好丈夫还有好爸爸。圣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第一句话是 Love is kind， 爱是恩慈，也就是杰克为他的家人所做的。恩慈的爱包含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态度柔和，对方表现好讨你欢心的时候是如此，对方不合你意甚至让你生气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讲话的声调，而且温和地对待他，不做强硬的要求，这是一种恩慈。我孩子的美国老师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们常常称呼学生甜心或是达令，即使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说，甜心，你的笔得捡起来，甜心，那里不能够过去，达令，你交出来的作业不对。小孩多半马上就会顺从，很少看到老师需要大呼小叫或是发脾气的。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很值得效法这种做法，一叫甜心可以先提醒自己对方在你心里的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心爱的人。叫完甜心之后，接下来的语气自然而然就会柔和。我们家人犯错是常事，而且他们犯的错很少是滔天大罪，我们应该要练习用温和的态度来应对，忍下一口气，你会发现效果并不差。带有恩慈的爱是主动的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会等到被提醒或是被要求才有行动。太太车子没油，先生会主动的去帮太太加好油，让太太出门的时候很方便。先生夜里晚归，太太会为他事先准备一些宵夜，让他一回来就有温暖的食物等着他。我有个朋友对声音很敏感，睡觉呢很容易被吵醒。他跟先生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先生早上起来吃泡在牛奶里脆脆的麦片，怕嘴里发出的声音会吵到太太，他就躲到衣橱里面去吃，让太太能够睡个好觉。像这样体贴的爱也是一种恩慈。恩慈的爱是付出并不要求回报，只是单纯的为对方好。有位母亲，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她说她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只要想到待会在外面辛苦一天的丈夫还有女儿能够开心的享受一顿美食，她就做得很带劲。她并不期待丈夫跟孩子要为她做些什么。恩慈的爱因为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被拒绝不被领情也不在乎。有个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关系不好，步入中年之后想要挽回跟母亲的关系，就搬回家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门之前，她都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但是她妈妈都装作没听到不理她。女儿不怕一直被泼冷水，还是天天照样做。有一天她急着出门忘了说，妈妈就追出来问她，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原来女儿每天的那句话早就已经进入了她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软化她。两个人于是抱头痛哭，前嫌尽释。恩慈的爱是持续的付出而不害怕被拒绝。爱的表达有无数种，恩慈的爱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我们不妨先练习说话的音调，一点小小的改变会马上让对方沐浴在爱的温暖里，这就是爱的起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论的主题是神差派耶稣带给您的恩典与真理。38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38年可以让一个国家从落后到富强，也可以让一个人成熟，有节制，有担当，又富有怜悯人的心肠。若是你我走进2000年前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记载的羊门，来到毕士大水池旁，遇见那位病了38年的病人，我们就会明白人的境遇不都是一样的。身为人，人人都需要怜悯。38年来，那个人与病为伴，被抬到毕士大池子旁，活在古老传说的盼望里，希望有一天天使搅动水池的时候，有人怜悯他，把他抬进水里，得到神医治的恩典。38年来，这个人从希望走入了绝望，因为传说中天使搅动水池的时候，只有第一个下水的人才能够得到医治。然而，不但没有人把他放在水池子里，他使劲自己要爬进去的时候，就有人比他先下水了。可是就在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天，怜悯恩典的源头来到他面前，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人转头看着耶稣，不认识他，只觉得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与权柄，便把心里的失望与挫折如实陈述出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听众朋友，能量总是自然地从高处往低处流。这人从小就听说造物主神有怜悯，有恩典。这一天他亲自经历了神，他的病立刻痊愈了。怜悯使生活有了欣喜的滋味，恩典使人感到幸福。你我很难体会那天他有多么的欣喜幸福。然而，生命光是有怜悯、有恩典是不够的，还需要真理，才有平安。耶稣那天给这个病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耶稌的话是真理，遵守了，这个人才能够长保健康，长享平安。今天读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这段记时，心里感触良多。为什么呢？今年是我来美国的第38年。回首来时路，神的怜悯恩典很多，从完成学业到得了贤惠的妻子和工作，但是这一路上也有神的规正和管教，使我特别能够从这个病人的经历明白耶稣的恩典与真理多么重要。小自个人，大到社会，耶稣的恩典与真理把欣喜带进个人的生活，又确保了人生命平安。其实，神乐于把每个人都造得聪明、能干、尊荣，但是不遵守神的真理，人就会生病。神也乐意赐人贤惠的配偶，但是不按照神的恩典对待配偶，家无安宁。人类文明也讲恩典，讲真理，很多都跟耶稣带来的恩典真理一样。比方说像帮助人不求回报，宁可吃亏也要诚实。
但是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不限于人的良知活动，而是为了使人认识神，帮助人追求跟神合而为一，进而在圣灵带领之下执行神救人脱离罪恶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给毕士大池旁病人的恩典与真理，不单单为了他能够经历怜悯享受健康，也预备他享受赦罪的恩典和真理的保护。耶稣医治他，不但为了他痊愈之后跟家人团圆，也预备他和全家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跟神团圆合一。耶稣医治他，不仅为了恢复他身体的健康，也通过恩典与真理鼓励他效法耶稣，在他的灵魂里恢复造物主神的形象，以至于日后他的乡亲能够在他身边感受到耶稣的怜悯恩典，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信耶稣，按照耶稣的真理悔改受洗，顺从圣灵的带领，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听众朋友，因着耶稣的恩典与真理，那个人将变得像神，我呢，我也逐渐变得像神。造物主也希望您像他一样，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有公义。将来您必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有永生。不但如此，耶稣也要使您爱的每一个人不至在最终灭亡，反得永生。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神差遣耶稣基督带给您的恩典与真理。
Watch ou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